你有没有想过啊？就是说，有一天做影片会变得，跟写 email 差不多简单，打几个字，描述一下场景，然后点几下滑鼠，选个风格，砰，一段有电影感的影片，哎，连声音都帮你配好了，就这样出来。这个画面哦，听起来可能，有点未来，但好像，哎，越来越近了哦。今天我们就要来深入聊聊一个可能让这个未来更快来到的新技术，叫做 LTX2。它来自 Lightricks 这家公司，他们家最有名的可能就是那个 Facetune，还有 Video Leap 这些 App，您可能都听过或用过。我们这次啊是看了 Maker Pro 上面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本地端高效高画质影片生成引擎来了，LTX2》。我们就根据这篇文章来好好拆解一下这个 LTX2。它号称是第一款完整开源的 AI 影片基础模型。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很清楚啦，就是要带你快速搞懂，哎，LTX2 到底强在哪？为什么他一直强调那个本地端运行还有开源，这两点为什么那么重要？这对于做内容的人，还有像您这样对新科技，特别是那个 Edge AI 边缘 AI 发展很关注的朋友来说，到底代表了什么？好，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好，首先最基本的 LTX2 它是什么东西？资料上说，Lightricks 是在2025年10月23号发布的。他们给 LTX2 的定位，蛮高的，说是第一款完整开源的 AI 影片基础模型。这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要靠很强的云端伺服器跑的模型，感觉不太一样。LTX2 的重点是放在运算效率，还有那个即时生成。
没错，这个效率跟即时。可以说是 LTX2 最想打的点。我们先看看它的几个硬实力。第一个就是速度，官方给的数字，真的蛮厉害的。他说啊，2秒内可以生成一张1024×1024的照片。更厉害的是，大概只要5秒钟就能做一段6秒钟还有特定风格的高画质影片。
哎，等一下，5秒啊，生成6秒的影片，这听起来根本就是即时了吧？这速度不只是快而已吧？
您抓到重点的，这不只是数字上快啊，它背后可能代表的是整个生成式 AI 的使用方式要变了。以前我们习惯把这种任务丢到云端嘛，然后就等等它算完传回来。但 LTX2 这种可能性是做影片可以变成更像一种互动式的即时体验。您可以想象，未来调影片可能就像现在用 Photoshop 修照片一样，马上看得到效果，而不是送出指令然后等半天。这对创作流程影响很大。
哦，确实诶，那种马上看到回馈的感觉，会让创作顺畅很多。那除了速度、画质呢，还有能做多长的影片？毕竟光快没用嘛，品质也要顾到。
这也是 LTX2 的强项。画质的部分，它可以支援到最高 4K，而且那个帧率就是画面更新率，可以到每秒48帧 FPS。这个规格其实很多专业制作都够用了。
哇，4K 还48 FPS。
对，那影片长度呢？它可以很快的生成大概6秒的概念短片，这对比如说快速四个想法很有用。但如果再结合 Lightricks 他们之前 LTXV 系列的一些技术，听说最长可以做到60秒的影片。
60秒，那很够用了耶！现在社群上面短影音很流行。
是啊，这个长度范围其实已经相当实用了。
速度快，画质高，长度也 OK。我还看到资料说它有那个多模态能力，听起来也很猛哎，不只是做画面。
对，这个非常关键，也是 LTX2 跟很多其他模型不太一样的地方。它不止做画面，还可以同时生成搭配的声音，比如说背景音乐、人物讲话，甚至那个环境音效，风声啊、雨声啊、脚步声这些都可以一起出来。
哇，音画同步生成，那省很多工哎。
没错，这就大大简化了后置的流程，而且它吃什么资料也很弹性，不只靠打字 prompt，你还可以给它参考照片、影片片段，甚至声音档或深度图，就是记录远近的那种图。它就能根据这些更多元的资讯去生成更准的内容。
了解。除了这些能力，还有一个很实际的点，它对硬体的要求好像没有那么夸张。
是的， 文章特别有讲到 LTX2 设计的时候就有一个目标，就是希望能在消费级的 GPU 上跑。 GPU 就是我们常讲的显示卡嘛，消费级就表示不是那种只有大公司或研究单位才买得起的那种超级电脑。
哦，那这差很多哎。
对啊，这一点超重要的，因为它大大降低了用这种高效能 AI 做影片的门槛，不管是钱的成本还是硬体要求。这就让独立创作者啊、小工作室甚至开发者在自己的电脑上都有机会去玩这种强大的工具。
听起来 LTX2 的能力真的很全面，不过这个技术应该也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吧？ Lightrix 在这块应该耕耘一段时间了吗？
的确是这样，没错。 LTX2 是站在他们过去几年那个 LTXV 试炼模型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早在2024年他们就透过 LTX Studio 展示过用文字或图片生成影片是可行的。那时候使用者就可以给文字提示、参考图或是描述场景，系统就能做出对应的影片。然后到了今年，就是2025年7月，他们发了 LTXV2B 跟 LTXV13B 这两个模型。那时候就已经可以支援做到最长60秒的影片了。更有趣的是哦，当时他们用了一种叫做逐步叠加细节的创作方式。你可以想象成 AI 先很快生出一个比较粗略的草稿，然后你可以再叫它慢慢加上颜色啊、光影啊、材质这些细节，就有点像以前动画师或做特效的人那样分层处理画面，控制可以更细。
嗯，您刚提到那个 13B 模型，文章里好像有特别说到它的训练资料来源，这在 AI 界好像一直都蛮敏感的。
对，文章有指出哦，那个 LTXV13B 模型是用 Getty Images 还有 Shutterstock 的授权资料库去训练的。这个资讯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很多 AI 生成模型都有潜在的版权问题嘛，使用者很难确定说我做出来的东西会被侵权。那 Lightrix 选择用由明确授权的资料来训练，至少在理论上可以降低这个模型输出内容的版权风险。这对商业应用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
哦，这样确实可以少掉很多后面的麻烦。他们之前好像也推过什么精简版模型。
有，他们也发过 LTXV13B 的精简版。这个版本优化了流程，可以用比较少的步骤做出结果。更重要的是，它支援 LoRa 技术。
LoRa？
对 ，LoRa 全名是 Low Rank Adaptation。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效率很高的风格外挂技术，让使用者可以用比较少的运算资源跟数据去微调 fine tune 这个大模型，让它做出来的东西更符合你特定品牌的形象啊、艺术风格啊，或是专案的需求。
原来是这样，所以说现在这个 LTX2 基本上就是集大成者了，把前面那些技术像是声音、画面一起做 4K 高画质、长影片、即时互动的效能，还有那个 LoRa 微调的弹性，全部包在一起了。
可以这么理解， LTX2 把这些能力整合起来，而且重点放在真的能用上面。它不只是一个秀技术的东西，而是希望变成创作者工作流程的一部分。文章甚至还描绘了一个情境，比如一个公司的行销团队以前要做一支30秒的社群短片，可能要来回沟通、拍摄、后制，搞不好要好几天甚至几个礼拜。但如果有了 LTX2 这样的工具，或许可以早上给个脚本跟风格要求，下午就能看到好几个不同风格的初步版本，然后再花点时间调一下关键画面或镜头，可能一两天就能交差了。这种效率的提升就是 LTX2 看准的价值。
这个效率提升听起来真的很诱人。那背后有没有一些我们可以稍微懂一点的技术原理呀？不用太深奥了，但知道一点背景总是好的。
好，我们可以试着从几个核心概念来抓。文章提到LTX2 技术的关键在于重新设计了那个潜变空间的压缩跟生成解码。你可以大概想象潜变空间就像是 AI 把很复杂的影片概念，比如风格、物件、动作这些，压缩成一个比较精简、好操作的内部地图。LTX2 的厉害之处就是优化了这个地图怎么画、怎么读取，让它既能保留很多细节，又能很快的生成出来。
内部地图这个比喻蛮好懂的。
对。然后在基础架构上，它用了类似 Stable Diffusion 那种 Unit 架构，这在做图片生成已经证明很有效了。但 Lightricks 团队显然对它做了很多优化，让模型可以在资讯更压缩的状态下，也就是说在比较低的维度运算，还是能保持很好的画面品质，这是效率的关键之一。
了解。
另外，它还支援所谓的语义引导扩散 Semantic Guided Diffusion， 这听起来有点难。但简单说，就是让 AI 更准确地去理解你打的文字指令背后的意思，而不是只是配对关键字。这样生成的画面在构图啊、气氛啊、内容上会更接近人想要的那种感觉，而不是随便拼凑。
嗯，这些概念大概帮助我们理解了方向。那文章里还有提到一些更具体的技术名称呢，像是那个混合架构、多 GPU 堆叠什么的。
好。我们来拆解一下文章提到的几个关键技术。第一个是混合扩散变压器架构 Hybrid Diffusion Transformer， 这表示它很聪明地结合了两种现在很红的 AI 模型。扩散模型擅长做高品质图片嘛，变压器模型擅长理解顺序跟前后文，把它们的优点合在一起，来达到速度、控制、效率的最佳平衡。
哦，强强联手。
没错。再来是多 GPU 推理堆叠Multi-GPU Inference Stack， 这就解释了它速度为什么那么快。透过优化，让好几张 GPU 显示卡可以一起高效的工作，来进行推理，也就是生成内容的过程，甚至可以做到比即时播放还要快。这对于需要快速看效果、改东西的影片创作来说，是个很大的优势。
嗯，然后是原生 QHD 4K 渲染 Plus 多尺度预览，
这个使用者体验很好。你可以先很快的升一个低解析度的预览版，看看方向对不对，确定了再无限缝隙换去生成 4K 的高品质最终版，省掉很多来回试的时间。
这个很贴心耶。
还有增极精度多关键影格调节，这给了创作者很高的控制权，你可以像动画师或导演一样精准控制每一帧的细节，设定关键影格来引导动作或镜头。甚至我们前面提到的 LoRa 技术也可以用来微调特定角色的风格或某个场景的气氛。最后就是我们提过的多模态输入与同步音讯生成，影像跟声音一词搞定。
了解了。
所以总结这些技术细节，可以看出 LTX2 的一个核心设计理念，它更强调高效的推论 inference 能力。也就是说，实际在生成内容的时候，那个速度跟效率最重要，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把模型参数搞得无限大。这种对效率的重视，真是帮他未来铺路，让他可以部署到手机啊，或边缘运算平台，也就是 Edge AI 上面。如果说第一波生成式 AI 是在云端学会创造，那 LTX2 代表的趋势，或许就是要把这种创造力带回到我们手边的装置上了。
您提到了开源，这也是 LTX2 的一个很大卖点。在这个 AI 做影片的领域，为什么开源会被看得这么重要啊？这跟我们一般使用者有什么关系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现在市面上很多做 AI 影片的工具或平台，其实都是封闭的，就是闭源。你可能付钱用它的服务，拿到最后的影片，但模型里面是怎么跑的，你可以自己调整的空间有多少，通常知道的有限。就像在操作一个黑盒子。
嗯，确实是这样。
而 Lightricks 这次说 LTX2 是完整开源，还承诺在2025年11月底会把模型的权重，就是模型学到的那些知识，还有程式码相关的测试结果，全部公开在 GitHub 这个开发者社群平台上。这对所有人，包括像您这样的学习者、开发者，甚至一般创作者，至少有三层意义。第一层是透明度跟信任。开源让任何人都有机会去看模型的内部结构，怎么训练的，能力极限在哪，这有助于建立信任，也让学术界跟社群能更容易去评估跟改进它。
嗯嗯。
第二是客制化跟差异化。开源之后，开发者或是有技术能力的创作者就可以用像 LoRa 这种技术更深入的去微调模型，让它符合特定的品牌要求、艺术风格，甚至可以把它整合到自己的 App 或工作流程里。这样做出来的东西才有可能真正独一无二，而不是大家都套公版的滤镜或效果。
哦，可以做出自己的风格。
对。 第三是促进整个生态系的共融。当一个很强的基础模型开源之后，它可以激发更多创新。学术研究可以基于它做更深的探索。开发社群可以围绕它做出各种工具跟应用。艺术家也能找到新的创作方法。这有助于避免技术被少数大公司垄断，让整个领域的发展更健康、更多元。
从开源带来的好处来看，确实能理解为什么大家这么期待。那如果换个角度，从我们特别关注的 HAI 开发者的角度来看呢？ LTX2 的出现对他们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启示？
对于关注 HAI， 也就是希望在终端装置像手机、电脑、AI 眼镜，甚至车子上直接跑 AI 功能的开发者来说， LTX2 的发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它不只是又一个很厉害的 AI 模型，它具体的展示了高效能的生成式 AI 正在一步一步具备在本地端运行的潜力，这开启了很多新的想象空间。我觉得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 HAI 开发者密切注意。第一是模型压缩跟推论优化。 LTX2 能在消费级 GPU 上跑得那么顺，同时品质还很好，这本身就是模型优化技术的成功案例。这给那些想在像是 NVIDIA Jetson Arin、 高通 Snapdragon X Elite 或苹果 M 系列晶片这种算力比较有限的边缘平台上部署生成式 AI 任务的开发者提供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参考。未来我们可能真的会看到直接在手机上即时生成很复杂的滤镜、 AR 特效甚至短影片的应用出现。
哇，手机就能做。
对。第二是多模态理解跟语义生成能力。 LTX2 能同时理解文字、图片等多种输入，然后根据意思生成连贯的声音跟画面，这对 HAI 的人机互动方式有很大的启发。想象一下，未来你可能只要对你的智慧眼睛说，哎，帮我把眼前这个会议记录弄成一段30秒的重点摘要影片，风格要活泼一点，然后眼睛就在本地把这些事做完，又快又保护了会议内容的隐私。
这个应用场景很吸引人耶。
第三，它开启了生成辅助感知的可能性。目前 HAI 的应用大多还是集中在感知跟辨识，比如看懂画面、听懂声音，但像 LTX2 这样的生成模型未来可能扮演更主动的角色，比如它可以当作资料增强 data augmentation 的工具，在边缘端生成大量多样化的虚拟训练样本，用来强化本地辨识模型的稳定性。或者它可以做及时的视觉增强 visual enhancement， 比如在光线不好的地方先用生成模型脑补出更清楚的画面，再交给后面的辨识模型去处理。这种生成跟感知在边缘端的结合很可能是下一阶段 HAI 发展的重要方向。
听您这样分析下来， LTX2 的意义确实远不只是个做影片的工具而已。总结来说，它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生成式影片这个技术可能正在从实验室走出来，进入更广泛的实际应用阶段。它降低了做高品质影片的门槛，不管是时间、硬体还是技术门槛。同时它展示的那种即时互动性还有在本地运行的潜力，也预示着未来内容创作的工作流程可能会发生巨大的改变。而对 HAI 这个领域来说， LTX2 无疑是一剂强心针，它证明了把复杂的生成式 AI 模型放到边缘装置上是可行的。这为未来在手机、AR/VR 装置、智慧汽车这些平台上开发更聪明、更及时、更有创造力的应用打开了新的大门。
的确是这样。今天我们深入剖析了 Lightrix 推出的 LTX2 这个 AI 影片生成模型，我们看到了它在速度、画质、音画同步这些方面的厉害之处，但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它标榜的那个开源精神，还有对本地高效运行的追求。这不只可能进一步推动影片创作的民主化，让更多人能实现自己的创意，同时它也为 Edge AI 的发展描绘了更丰富、更具互动性的应用蓝图。
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讨论之前，想留给您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来源文章提到 LTX2 刻意选择用 Getty 和 Shutterstock 这种授权资料库来训练，
试图从源头解决 AI 生成内容可能引起的版权问题啦。这当然是很负责任的做法啦。不过，随着像 LTX2 这样越来越强大，而且还可能开源的工具变得普及，任何人都能更容易的做出那种以假乱真的影像和声音，这是不是也会带来新的挑战？比如说，我们该怎么有效的去验证数位内容是真的还是假的？怎么防范有人利用这些工具制造和散播假讯息？还有，在一个每个人都能轻易生成复杂内容的时代，我们又该怎么重新定义到底什么是创意，什么是所有权？这些问题恐怕没有简单答案，但确实值得我们每个人持续关注跟思考。